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听众朋友您好，您知道有超过3亿7千万中国人已经声明退出了中国的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了吗？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儿，我们就为您讲一讲它的来龙去脉。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就是您早就已经听说过的三退。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声明退出呢？在我们中国啊，大多数人都入过少先队、共青团，甚至是入过党，当时都曾经发誓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到死。发过誓以后，您的生命就属于这个政党了。可是您知道吗？在全世界所有的党派中，只有中共才让人发这个要人命的毒誓。为什么说这是毒誓呢？从中共建政以来，历次的运动中害死了咱们8000多万的中国人，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包括50年代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60年代的全国大饥荒、文化大革命，89年六四屠杀大学生，到1999年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甚至在法轮功学员活着的时候摘取他们的身体器官贩卖谋取暴利，干出了这个地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令人神共愤。一个人杀了人都是要偿命的，那一个政党杀死了那么多的人，这是一个多么邪恶的政党啊！所以天要灭中共。贵州省平塘县的旅游景点藏字石是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之后露出了天然形成的六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真的是上天要灭共产党啊。那么在天灭中共邪党的时候，那些发过毒誓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为他奋斗终生的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和党员们就会成为他的陪葬品。所以想要保全我们自己，只有赶快的退出中共的各种组织，才不会在天灭中共的过程当中受到他的牵连。这就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3亿7千多万的中国同胞公开声明退出了中共的组织。其实啊，三退很简单，您用小名化名退都可以，没有任何的风险，但是呢却可以在天灭中共的时候保命。老天看的是人心。三退的方法也很简单，您可以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您三退，也可以自己登录海外的最大华人媒体大纪元的网站，点击右边的九评共产党引发三退大潮这个栏目，在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的组织。同时呢，也请您把这个消息告诉您的家人朋友，三退保平安这件事儿。当您与您的亲朋好友在灾难中平安脱险的时候，您会为接受这个建议而感到万分幸运的。最后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祝您有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公务员遭十年冤狱，22年工龄被清零；屡遭劳教酷刑折磨，吉林李桂玲再被非法批捕。据明慧网报道，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法轮功学员刘艳女士遭受十年冤狱迫害。2020年7月3日，冤狱期满出狱后，得知被单位开除，22年工龄被清零，截断了养老金、医保、社保等等本因多年工作后应得的养老来源。刘艳女士今年56岁，1988年毕业于云南工学院电气工程系，分配到红河州水利局工作，并取得电气工程师资格，后又考上公务员，在州水利局电力科工作，不久评为副主任科员，从事电力年报统计工作，工作认真负责，年年都获得省级肯定表扬。刘艳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以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的言行，家庭和睦，与同事融洽相处，工作认真，通过修心练功，身心受益，曾三次遇到生命危险，都在神奇的力量保护下化险为夷。他觉得法轮功太好了，他看到还有那么多人不知道法轮功，就真切地想把这么好的功法告诉更多人，希望人们都能遵从真善忍法理，提高道德品行，远离灾难病痛。1999年7月，中共开始对法轮功迫害后，刘艳女士先后遭绑架三次，被非法劳教两年，在2010年7月被非法判刑十年。在被非法关押期间，刘艳遭到监狱的残酷迫害，每天从早上7点到晚上10点15分，她被强制要保持一种姿势，坐在有72颗凸起的小钉钉的塑料小凳上，被两个包夹监视着，限制上厕所，限制购物，限制洗漱，不准打电话和接见。这样做了一年多，臀部坐烂了，心脏狂跳不止。刘艳曾前后三次绝食抵制迫害，她曾被穿上长长袖子的束身衣捆得动不了，被从鼻子灌食。她因拒绝出监劳动不出监，被警察叫很多人在地上拖拽她，衣裤脱烂，臀部、脚、腿被拖出血。后来刘艳一直坚持抗争反迫害，最后争取到不穿囚服、不点名、上厕所不报告、不出监劳动、在监房练功几乎不被打扰，每天可以学法练功、写申诉、讲真相，直到2020年7月回家。在监狱非法关押期间，刘艳共向云南省高级法院写了7份申诉，但后来收到省高院驳回申诉通知书。此后刘艳就开始向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写申诉，他严正指出，我修炼法轮功这么多年，真切地体悟见证了法轮大法无比的庄严伟大，我深知法轮功以真善忍为原则，是最伟大的正法正道，是中共在造谣污蔑、蒙骗民众、败坏人的道德，我是在这样的危难时刻才勇于担当制作和散发法轮功资料救人的，你们不能这样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强加罪名。刘艳还写道，我用你们两高对邪教组织的司法解释来衡量一下中国共产党。一，中国共产党没有冒用宗教、气功的名义，但他冒用了其他名义而建立，如要消灭剥削、消灭阶级、按需索取，鼓吹想要什么取什么的无限放大贪欲的共产主义邪说。二，神话鼓吹首要分子毛泽东，愚弄全中国人，早请示、
满汇报跳中字舞高呼万岁。三、利用制造、散布永不实现的共产主义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蒙骗他人，发展控制党员、团员、少先队员等成员。四、发动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逆天叛道的政治运动，胡说人定胜天，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亩产多少万斤，人为制造三年自然灾害，饿死成千上万中国人等等。刘晏几乎每个月写一份，共向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写了39份申诉书，至刑满释放一共写了近50份申诉书。监狱负责人看了申诉后，立刻不准警察跟刘晏讲话了，唯恐受其影响。在刘晏被非法关押期间，他的父母承受不住善良女儿遭遇迫害这样的打击，相继去世。然而因为刘晏不转化，监狱不准他回家奔丧。据明慧网报道，在中共对法轮功持续至今近22年的迫害中，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法轮功学员李桂玲女士因坚持自己的信仰，曾三次被非法劳教，屡遭非法关押，被暴力殴打、电棍电击、强迫灌食、灌药、上抻床等残酷迫害，曾一度被迫害至精神失常。她被非法关押期间，唯一的儿子还被害死。2021年1月6日，李桂玲再次被绑架，现被非法关押在长春市第四看守所。李桂玲今年55岁，修炼法轮功以前，她患有严重的气管炎、妇科病、头痛、胃病，干不了活，很遭罪。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李桂玲变成了一个身体健康、精神饱满、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信心的人。李桂玲曾自述，转法轮让我懂得了人生在世的意义，我知道了怎么样去做一个好人。做人要真诚、善良、宽容、忍让，多为别人着想。法轮大法给了我一个全新的生命，一个全新的生活。1999年7月，江泽民一意孤行，对上亿按照真善忍标准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发动了残酷迫害，李桂玲也屡遭迫害。在黑嘴子女子劳教所，李桂玲遭到了狱警的残酷迫害。李桂玲在控诉中自述，我被关在六大队一小队，当时的六大队是强制洗脑的所谓标兵。到劳教所的当天下午，我被狱警张涛叫到管教室，屋里有七八个人，他们为了掩盖对我的迫害行为，把管教室的门玻璃用布挡上。我刚一进门，他们就一拥而上，拳打脚踢，把我按在地上，给我灌药，一边灌一边说把我的功给废了，我不吃吐出来了，他们就接着灌。狱警和大队长把我围在中间，边打边狂笑，把我的头发都拽散了，拿走了我的裤带，不断地羞辱我。我只好提着裤子保护自己的尊严。他们都是穿皮鞋，用高跟鞋乱踢，当时我满身是伤。因为我不转化，警察们经常把我叫到管教室，拳打脚踢，电棍电得脖子上起了大泡。大队长李彤、朱丹、狱警张小辉、刘英、丁彩虹都凶狠地迫害我，他们轮番上阵。狱警张小辉说，李桂玲，你不转化就天天这样折磨你，叫你生不如死。还有一次，一整夜不让我睡觉，我绝食反迫害，狱警张涛和几个犯人把我按倒在地上给我灌食，一天灌三次，就这样折磨我一个半月，把我折磨得快不行了。在李桂玲生命垂危时，劳教所通知家人拿钱接人，否则就送精神病院。李桂玲丈夫东拼西凑，借钱将李桂玲赎回。在劳教所里，李 李桂玲被注射了破坏神经的药物，精神失常，竟连自己的丈夫、儿子都不认识，大小便也不知道，浑身无力，腿不好使，生活不能自理，看到谁都吓得往墙角躲，眼睛发直，不说话，表情非常恐慌害怕，比划有人怎样按住他，怎样给他打针的样子。李桂玲回家后，通过学法练功，渐渐恢复了健康。她亲身见证了江泽民邪恶集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种种暴行，非常希望人们能够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了解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迫害的残暴与邪恶。后来，李桂玲因为不断地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又多次被绑架、非法关押。2021年1月6日，李桂玲又一次被高新分局硅谷大街派出所警察绑架，在苇子沟被非法拘留10天后，转到长春第四看守所，非法关押至今。据民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3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英国正式立法抵制中共活摘器官；2021年2月11号，英国的药品和医疗器械法案修正案正式成为法律，这是英国政府首次立法明确抵制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该法案先在英国上议院通过后，又于1月27号在英国下议院通过，因此在走完所有立法程序后，正式成为英国法律。该法案的目的是制止中共强摘良心犯器官的罪行，确保从海外进口的可能是被强制摘取的人体组织、器官和细胞等不会进入英国医疗界。2019年6月17号，调查中共强制活摘器官的国际独立人民法庭在伦敦宣判结果，判定中共活摘良心犯器官的行为已存在多年，并仍然存在，法轮功学员是器官供应的最主要来源。2020年3月，位于英国伦敦的独立人民法庭审查详实的证人证言后，作出书面判决，中共对法轮功和新疆维吾尔群体犯下反人类罪。在英国政府这次立法过程中，多名议员引用了独立人民法庭的判决结果。该修正案是上议院亨特勋爵提出的，他在议会辩论中提到，全世界越来越意识到中共从良心犯身上强行摘取器官。独立法庭最近发现，从活着的受害者身上强行切除器官的可怕罪行一直在广泛发生。他还援引了人民法庭的结论，多年来中国各地一直在大规模强制摘取器官，而法轮功学员已成为器官供应的来源之一，而且可能是主要的来源。亨特勋爵表示，目前有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公民被关在拘留营里，包括少数民族和宗教群体。他说，这种现代奴隶制已进入英国供应链，毫无疑问，我们目前是同谋。他认为这个修正案补充了英国在人体组织立法方面的空白，因为当前英国的人类组织法对进口的人类组织不需要适当的审核批准。他还说，此修正案可以防止英国成为此类罪行的共犯，并向其他国家传达一个重要的信息。 在法案审议的辩论中，有国会议员提出，英国以前一直信任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器官移植系统的观点，而根据世卫的说法，中共运行的是符合道德的器官捐赠系统，但是之后发现世卫组织评估所依据的信息是中共自己提供的。亨特勋爵还在发言中说，我希望英国政府向世界卫生组织施加压力，使其严肃对待这个问题。英国议会在修正案辩论中提出的另一个主题是真人尸体展览。2018年，该尸体展在伯明翰的国家展览中心展出，尸体标本均来自中国，被归类为无人认领的尸体，而没有任何许可文件。在下议院提出修正案的国会议员李默女士在2月11号的发言中也提到了2018年伯明翰的尸体展，她说，那些是良心犯或人权受害者的尸体，英国人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付了每张票15英镑的价格来参观这些不幸的人。闻得此事，我下定决心要为这些人权受害者工作，来结束非法摘取人体组织和器官，我们国家和人民绝不能成为中共野蛮行径的共犯。李默还提到，他希望那些犯下反人类罪的中共人员将有一天会被绳之以法。他说，这个修正案发出了明确的信息，那就是我们不能容许这种反人类的可怕罪行，这是为了中国人民而做，而不是为了中共，让这个修正案成为英中新关系的开始，一个不再幼稚的新关系。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7326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人得病有深层缘由，作者清辉。人得病遭罪，除了西医的说法、中医的解释之外，还有更深层的缘由。下面看三个有关的小故事。一、李可久的祖母。清代古籍《小豆棚》一书记载，李可久的祖母出生三天就开口说话，他向今生的家人讲述了前世的情况。李可久的祖母前世姓陈，是进士，在山西洪洞县当县令时，好用酷刑折磨别人，很年轻就遭报坠马死亡，死后在阴间见到阎王，阎王判他下一世转生当女人，有23年的阳寿，在这期间要承受各种痛苦，偿还前世的罪业。李可久的祖母七八岁时，山东一位王姓官员路过他家，他见了便呼喊，王年友，还认识陈某吗？王年友是前世与他一年考中进士的考生。王姓官员停车与李可久的祖母聊了很长时间，他们谈了很多陈县令过去的事情。王姓官员知道陈县令善于绘画，便请李可久的祖母为他画一幅兰花。李可久的祖母手是残疾，不能握笔，两人感叹报应真实不虚，相对落泪。几年后，李可久的祖母脸上长麻子，脖子上长瘤子，出嫁后不受丈夫待见，吃了很多苦，在23岁时因血崩死去。李可久的祖母前世做县令，好用酷刑，造下了罪业，这一世转生后还要偿还上一世的罪业。人在迷中看不见因果报应， 误以为不存在。二，青年的瘫痪与女孩的骨结合。美国著名预言家艾德加·卡西是美国最著名的特异功能者之一，他能够在催眠状态下为人诊病，可以看到人得病另有因由。卡西一生中解读了 14,306 个案例，发现病是由人做了坏事造成的。人做了坏事后，就会积攒很多不好的东西，这些东西伴随着人轮回转世，躲不开，甩不掉，必须偿还。卡西解读的案例中，有个瘫痪的青年，16岁时因车祸撞伤脊柱，自第五节脊椎以下失去了知觉，每天坐轮椅，经过7年多治疗和复健都无效。在23岁时，他的母亲请卡西为他解读疾病的原因。卡西在催眠的状态下回溯了瘫痪青年的前两世的转世情况，其中一世罗马帝国迫害基督徒时，他是罗马士兵，对迫害基督徒幸灾乐祸，还参与了迫害基督徒，因为迫害正信造下了罪业，随着轮回转生带到了今世，今生再好的医生治疗和复健都无法治愈他，前世造下的罪业借着车祸降罚，让他在瘫痪中偿还前世的业债。在另一个案例中，有一个女孩因髋关节结核病痛得生不如死，卡西解读她的前世，发现她有一世是罗马帝国尼禄王朝的一位贵族，尼禄下令将基督徒投入竞技场，任由狮子撕咬。当他看到一个年轻的女孩被狮子撕咬时，放声大笑，毫无怜悯之心，以殉道者的痛苦为乐。他今世髋关节结核病，就是因为那一世取笑基督徒受难受到的惩罚。做人要有善心、同情心，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自己周围遭到不幸或不公的人，千万不能落井下石，就算没有能力帮助，也要有同情心，说几句安慰的话，不能笑话别人，更不能用恶毒的话伤害别人，那样不但给别人增加痛苦，也会给自己带来厄运。三，暴力男变得生活无法自理。明慧网的报道，一个恶人的声明和忏悔，讲述了一位男性患有脑梗、小脑萎缩和舞蹈病，他说自己遭这些罪都是自己造下罪业，是报应。他1952年出生，少年时期正好是文化大革命，讲造反有理，打砸抢有理，在这种环境熏染下，他养成了一个张嘴就骂、举手就打的恶习，曾把自己的母亲踹到柜子边上，还加几个嘴巴子。见到妻子在厨房里边做饭边洗衣服，他端起洗衣服的脏水就泼到地板上，见到台子上整理好的秋菜抓起来到处乱扔。儿子抱着他的腿哀求，爸爸，爸爸，你别打我妈妈了。他把儿子一脚踹得老远。一次发酒疯，妻子领着孩子躲在玻璃门房间，他用啤酒瓶子把玻璃门砸碎，往里扔啤酒瓶子，飞溅的玻璃划破女儿的胳膊，鲜血直流。妻子有7、8次想自杀，因舍不下儿女才放弃自杀的念头。从此以后，性格开朗的妻子不再说话了，又被他骂成哑巴。妻子挣钱养家，吃得不顺心还要挨骂挨砸，丈夫的钱不给妻子，自己抽烟喝酒，不管是谁，只要惹着，不惹着都骂，同事、邻居、厂长也骂。那年他的妻子修炼了法轮大法，脸上有了笑容，1998年他却撕毁了大法师父的法相，妻子带孩子离开了家。 2013年，他遭报应得了脑血栓，后又患了脑梗、小脑萎缩、舞蹈病，多次住院，一次比一次重，成了一个生活不能自理、既孤独又残疾的人。这时，已经离婚的妻子不计前嫌，和女儿轮流两天来照顾、做饭、洗屎尿的衣服，坚持了5年，使他活下来了。妻子说，师父教导大法弟子用真善忍修自己，遇事考虑别人。一次，他腿抽筋，疼得厉害，疼得没办法。妻子告诉他，你诚心念法轮大法好吧。刚念了3遍，他就好了。2020年3月份，他的手脚不好使，喂饭不能正常吞咽，他感到恐惧了。妻子嘱咐说，诚心诚意念法轮大法好。他念了一宿，第二天早上真好了，会动了，会说话了。自那以后，他就经常诵念，也感到心里有善念后的踏实。为此，他诚心向大法师父忏悔，要改掉恶习，做一个有理性的人，也做一个好人。谢谢大法师父，谢谢大法弟子，法轮大法好。法轮功是佛家高德大法，以真善忍最高特性为指导，教人修心向善，顺应宇宙特性。从上面迫害基督徒的故事中，我们看到参与迫害修行的人都会受到报应。人的生命是最可贵的，善心犹存者懂得趋吉避祸，远离中共。现在已经有 3.7 亿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愿您也早日退出中共组织。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您听说了美国在国际人权日制裁了17名侵犯人权的外国官员，其中包括一名厦门的小警察黄元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黄元雄特别严重地侵犯了法轮功学员的信仰自由，他本人参与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拘留和审讯。根据规定，对黄元雄的制裁也适用于他的配偶。之前美国制裁了4名迫害人权的新疆官员，其中陈全国是副国级的高官。制裁的破坏香港自治的中共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也是副国级高官。这些被美国制裁的人，不但他们本人和家属不能再入境美国了，他们在美国的资产也会被冻结。那么为什么这次美国会制裁到一个小警察身上呢？国内的媒体还刻意的用调侃的语气说黄元雄级别太低，把美国政府的这项制裁呢讥讽成是笑料。但是有些人明白，开始心发慌了，在想办法给自己和家人留后路。都知道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范围是最广的，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遍布在全国各地各级政府部门，比如政法委、公检法司、610办公室等几乎所有的单位，而且对法轮功的迫害程度也是最为残暴的，包括使用各种酷刑、精神洗脑、非法监禁、强奸、打毒针、打伤、打残，而且大规模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次美国制裁的厦门一个小警察，是中共迫害法轮功整个链条中的最底层，可以说是官儿最小的，而且黄元雄参与的拘留和审讯也还算是迫害手段中比较轻的。可是连他这样的迫害者都符合了被制裁的条件，是不是就意味着官儿比黄元雄高的、实施过的迫害手段比他更为残忍的人全都在被制裁的范围之内呢？什么是侵犯人权？这个定义在美国的法律里不仅包括了
具体的实施者，也明确地说明了包括策划者、组织者、下达命令者、煽动者，还有协助者。所以是不是可以解读说，美国是通过制裁这个厦门的小警察来告诉说，这是我们制裁的最低门槛，意味着所有迫害法轮功的人都难逃法网。就在美国宣布制裁黄元雄的当天，29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又把一批迫害法轮功的人员名单递交给了各自所在国家的政府，要求依法制裁他们和他们的家属。法轮功学员递交名单的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欧盟中的18个国家，以及日本、瑞士、挪威、列支敦士登和墨西哥。直接和间接迫害法轮功的人都要为自己和家人考虑考虑了，可以到明慧网的恶人榜上先看看自己的名字有没有在上面吧。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震撼的生命奇迹。故事的主人公金影帝生长在台湾，小时候的他面黄肌瘦，除了健康再无所求。长大后的他疲于奔命，除了迷茫也身心疲惫。等到夜深人静的片刻，金影帝不禁想问天，既然人生苦短，荣华富贵带不走，功名成就就徒留世间，那么这一生究竟图个什么？那么最终他找到人生的答案了吗？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童年的时光对金影烈来说总是特别漫长，下课十分钟，同学倾巢冲去操场，他只能静静地坐在原位，看着他们玩闹的身影，等待上课钟声再度响起。金影烈说，我从小身体就不好，骨瘦如柴，很多别人可以玩的游戏我都不能。例如同学说，一块玩荡秋千吧，玩跳绳吧，我一玩身体就不舒服，也由于抵抗力太差。去校外教学，长途旅行回来，我就会感冒发烧。什么是大汗淋漓，什么是欢畅奔跑，金影帝几乎不曾亲身体验过。珍贵的青春里，他只隐隐约约意识到一种生命无常正潜伏在他身边虎视眈眈，仿佛每一个美好的时刻都稍纵即逝。人生的尽头究竟藏了什么？金影丽的心中有着未知的恐惧。小心翼翼地挨过一个又一个四季更替，金影丽在毕业之后选择了旅游业务工作。他说，我一个人在外过夜都不行的人，最后从事了旅游业，所有的朋友都说这是对我很大的讽刺。也因为身体不好，我每天都在靠着意志力在苦撑，上班时像拼命三郎，下班后整个人虚脱在床，假日哪里也不想去。拖着沉重虚弱的身躯，面对形形色色的旅客，金影帝在芸芸众生中看尽人生百态。他说，那时旅游业生意很好，每天看到的都是现金，但我享有这些钱却改变不了我的身体，也不曾让我感到一丝的快乐。我不知道人生到底为什么这样活着。人家说人生在世图个荣华富贵，功成名就，但我都没有想要这些东西，我只想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可以和正常人一样跋山涉水，这就是我觉得最幸福的事。 为了找出人生的答案，金颖丽吃过素，学过瑜伽，上过佛学课，却仍在迷茫与疑惑中寻寻觅觅。一直到42岁的那一年，他在陪父亲看病就医的诊疗间，看见书柜上摆着一本金灿灿的书，他的视线莫名就被吸引住了。80岁高龄的老医生语重心长地告诉他，这是一本很好的书。神圣的法缘牵上了线，金颖丽阅读这本金灿灿的书《转法轮》之后，沉重的思绪、纠结的心结犹如拨开云雾见青天。他说，以前总埋怨为什么我有这个病，人家没有这个病，但看完书后，我终于豁然开朗了。我知道人的幸福与否、成功与失败都是有因缘关系的，也都是自己在轮回转生中生生世世所积累的业力和德的多少所造成的。这本书破了我很多的谜，我所有生命中不解之谜都在《转法轮》书中得到了解答。《转法轮》深入浅出的法理如醍醐灌顶般，让他明白了多年来上下求索却又不得其解的问题。就在他心生修炼一念后，多年来压在身上的千斤负重也在不久后轻松卸下。他说，学生时代我看到太阳就头晕目眩，想要昏倒，不管吃什么铁剂，吃多少保健食品都没有用，长大之后更常容易不舒服，实感胸闷无力，气若游丝，吸一口空气都觉得好珍贵。但修炼后，我可以感受到法轮在身体上不断地转动调整，我整个精气神都改变了，身体变得好轻盈，三四百度的近视不翼而飞，还可以进行大口吸气，走多远都不会累，脑袋和思绪也越来越清晰。修炼法轮大法后，短短半年，金颖丽除了获得焕然一新的身体外，她的人生观、世界观也有了180度的转变。金颖丽不再怨叹命运的不公，整个人活得坦然、乐观而豁达。而在大法中修炼出的善良和智慧，也使她在处理问题上和过去有了本质上的区别。她说，以前在工作中遇到不公时，只会埋怨别人，觉得自己很委屈，但大法师父教导我们要为他。通过不断的学法，我开始明白修炼人就该为他人着想，在矛盾中要宽容。回想工作中的点点滴滴，金颖丽举个例子表示，有一次一位同事告诉我，他有一团人因气候问题在香港被卡住了，那天大家都已经下班，但我陪伴他处理他所有进出香港的签证问题，将旅客的饭店食宿、转机行程安排妥当。事后我告诉他，你就跟老板说是你自己完成的就好，还可以拿你的业绩奖金。多年后同事离职了，他告诉我，他一直很感谢我为他做的事，虽然他是一个基督徒，但他从我身上看到法轮大法的好。担任业务经理的金颖丽也常需要直接与客户接触，随时接待各种突发状况。他回忆道，有些客人原本说要出国，但临时又说不去，对方认为没有使用就不需要付费，包括为他承办手续的费用。以前碰到这种无理的客人我会很不高兴，但修炼之后我就会想，也许他有难言之隐，那么我就自行吸收没有关系。我也会思考，是不是因为自己还没有放下的利益之心，才会碰到这样的状况。说来神奇，当我逐渐看淡金钱利益之后，这些事情就没有再发生了。意外总在出其不意时出现，随时随地检验人的心性。他说，我曾经碰过有客人搭两点的飞机， 却1:50才到。我问他怎么这么晚，他却说不是还有10分吗？刚开始听到时觉得不可思议，但大法师父告诉我们，不管发生什么事情，第一念都要向内找自己。这时我就知道的确是我错了，因为有些客人是缺乏生活经验的，我没有告诉他必须提早到机场办理手续，这的确是我的问题。还有一次，机场通知我有2位客人的行李已经挂在飞机上，人却没有上飞机，可是起飞时间已到，由于客人关机，电话联系不上，航空公司也说没办法再等了，我只好说好，你们关舱门吧。后来我在免税商店找到他们，原来是客人逛到忘记了登机的时间。在当下我没有怪罪对方，想到的是自己的不足，是我在帮忙客人办完手续就松懈离开，没有持续联系后续的状况，才会导致这样的情况发生。30多年的工作经验，无数个过关与考验，金颖丽表示，虽然许多状况很突发很紧急，但当下不能对他人有任何负面的观念和想法，就是稳住心性，向内找自己，把事情处理妥当。金颖丽表示，有一位台商从大陆回来看我，他跟我说，金小姐，你非常有名哦，我们上海那边的商会会长知道你的名字，还说因为你修炼法轮功，要我不要和你有任何业务上的接触。我听后义正辞严地回他，金小姐给我服务20多年了，服务非常好，而且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她修炼法轮功又没有妨碍到别人，为什么不行？我就是要选择她接洽业务。我对那位台商说，谢谢你选择了正义这一方，我只希望把我修炼法轮功后道德提升、身体健康的好事分享给大家而已。金颖丽说，还有一位大陆客人多年来一直和我保持着联络，他告诉我，出国后到处都可以看到法轮功，法国巴黎、美国纽约，哪里都可以看到，修炼没有错，这一定是一个很好的功法，否则不会遍及全世界。为了让被中共封锁真相的中国民众了解大法带给生命的希望与美好，金颖丽常利用闲暇之余自费前往香港游行。他说，有一年香港的7.1游行特别炙热和漫长，就在我担心自己坚持不住抬头仰望天空的时候，竟发现自己看到天上的每一朵云都变成圣洁的莲花，当下我精神为之一振，心境转瞬变得祥和而开阔，不再有累的感觉了。那一天，金颖丽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们从白天走到晚上，从烈日当头走到夕阳西下，看着到香港旅游的中国民众纷纷拿着手机与相机拍摄记录，瞠目结舌，不可置信地看着被中共疯狂打压的法轮功竟然在海外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香港街头堂堂正正地游行练功。许多从谎言中看清真相的民众也在一旁鼓掌欢迎，或竖起大拇指表示赞赏。不仅在香港，金颖丽说，在台湾的景点我也常碰到香港人来台湾，有一位年轻人看到我们20多年来的坚持很感动，他说，很感谢你们在香港长期的游行，刚开始你们游行时我觉得这对我们无关紧要，不疼不痒，但一直到后来我们才终于明白中共对你们的打压何其残忍，法轮功学员是如何冒着生命危险冲在第一线，也终于了解到什么叫做天灭中共了。回首过往的苍白惨淡，再看如今的自在坦荡，是法轮大法让金颖丽找到了生命的希望，免于在人世中苦苦挣扎。 他说，原本我以为这一辈子身体都不可能好了，却没想到这本书带给我这么震撼的生命奇迹。我一定会好好精进实修，报答师恩，做一个真正无私为他的人。也希望每一个朋友都能把握千古机缘，在大法中找到来到世上真正的意义和幸福。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当法轮大法及大法弟子在世间受到中共疯狂迫害的20多年里，很多理智、善良、正义的人没有被中共的邪恶谎言所欺骗，他们各自用不同的方式在保护和帮助着受难中的大法弟子，真正展示了这些生命可贵的思想境界与道德风貌。同时，这些世人也奇迹般地收获了上天赐予他们的福报。今天我们来讲两个善待大法弟子得福报的故事。第一个故事，得福报的哥哥。我哥哥是一名普通工人，自己成家后基本没有什么积蓄，再加上嫂子有重病，因此他家里的经济条件并不好。在我因修炼大法被邪党关进了看守所后，哥哥托了很多关系到看守所来看我，给我送了很多吃的东西，还花钱请来有名的律师为我辩护，最后我获得释放。但是我的正常经济来源却被邪党截断了，身体也因迫害生了重病，并在医院做了手术。我哥哥背着我在外面借高利贷，为我付了医疗费。哥哥的义薄云天之举感动了上苍，本来一直处处不走运的他，好事却一件一件地找到他的门上来。从此他的人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哥哥的单位突然换了新领导，新领导竟然非要提拔哥哥做单位下属一个最大分公司的总负责人。这个职位是一般人花几十万都买不来的，可是哥哥却没花一分钱就上任了。更令人高兴的是，哥哥在这个领导岗位上干得还很称职，过去这个单位总亏损，百十号人根本没有什么福利，开工资也费劲。可是现在单位扭亏为盈，哥哥不仅让这些职工工资能按时发放，还增加了不少福利。无论是上级领导还是职工，对哥哥都很满意。后来哥哥还在当地承包了几个小工程，一下子就挣了200多万，他的小日子过得让很多人羡慕，这正是他真心善待大法弟子所得的福报啊。第二个故事，得福报的同事。我有一位最要好的单位同事，他看过大法的书，但并没有走入修炼，但是他明白大法是正的， 大法弟子是好人。迫害发生后，我因为修炼被邪党绑架到看守所，这在单位成了大事，领导紧跟邪党的迫害政策，在全单位搞人人表态过关，否则就要受到党组织的审查与批判，不仅不能提干，不能评先进，甚至还要被停止工作进行反思。但这位同事就是不表态，就是不说大法不好，也不说我不好，一直坚持着。单位的领导班子对他进行各种威逼利诱，但是他铁了心，就是不表态，以示对这场迫害的不认同。结果从表面上看，这位同事被领导们认为政治上有问题而一直不受重用。可是宇宙的法理是公平的，几年后单位原来这位配合邪党的主要领导被调走了，来了新的领导，我的这位同事却在竞聘上岗时被大家选为一个重要科室的正职负责人。这些心存善良的世人在帮助受难的大法弟子时并没有想得到什么，相反他们都是不怕失去自己一些个人利益而坚持了自己认为是正义的事情，而上苍回报给他们的都是沉甸甸的收获。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请与我比邻而坐》。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